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利米。耶利米，记得上一次和大家分享有关先知耶利米，他的蒙召，还有他很多方面在神面前蒙神喜悦拣选的特点。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先知耶利米，重点在于一个蒙神使用的器皿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在先知耶利米的身上，他是年幼的时候就蒙神呼召，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给神大大的使用。在他身上到底有哪些特点是我们应该看见和学习的？今天我们花一些时间仔细来思想，在他身上最少有十方面的特点是我们必须留意的，因为这是关乎到一个给神使用的仆人他在神面前应该有的情形。第一方面，请我们留意耶利米书的第一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我们要讲的第一方面是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是每一个神的仆人，他的侍奉不是凭自己意思的侍奉，是完全照着神旨意的侍奉。请你看第一章第七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在此我们看见神拣选耶利米的时候，他是年幼的时候，神对他有一个吩咐，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要去，要你说哪些话你要说。若是我们仔细读耶利米书五十二章，你就会发觉神无论是差派耶利米到以色列的王那里去他就去，神要他在王面前说审判的话语他同样在王面前说，他面对众百姓的时候，悖逆的百姓，犯罪堕落的百姓，神差他到他们当中去他就去，然后他就在那里把神的话讲明。有时神是差派他到圣殿的祭司长那里去，也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他就去，他就向当时的祭司们表明神要审判以色列地，要他们悔改，指出他们暗中所犯所有的罪。你会看见耶利米的侍奉是完全照着神旨意的侍奉，神差派他到哪里去他就去，神要他说哪些话他就说，从来不寻情面，也从来不照自己的意识。在他一生的侍奉里面，这一方面的特点是特别的明显，特别的强。在耶利米书里面曾经有记载，有一位神没有差派他，也没有托付他，他就学习耶利米所讲的话，向百姓同样讲一番，论到耶和华神要审判犹大以色列地，结果以色列人不听从，立刻把那人杀掉了。神并没有保护那人，因为神没有差派他说话。又另外有一个，神没有打发他，但他却自己说假预言，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可以得平安，甚至神已经把加勒底人加给你们的枷锁完全的解脱开了。当他大说一番蒙福的预言的时候，耶利米后来领受重生而来的话语就指责那个人， 是假先知，这一来就惹来了很多逼迫和攻击。耶利米明知道这一刺穿那一个假先知的真面目，要面对许多的逼迫和苦难，但是他一点不寻情面。在此你会看见他的一生的特点是：耶和华差遣他去，他就去；耶和华吩咐他说，他就说。他的说话、行动、一切的侍奉都按着神的旨意，正像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人摩西。他一生完全按着神的心意，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来侍奉耶和华。这是神人摩西，同时也是耶利米的侍奉，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当我们细读旧约时代神所重用的仆人，无论是神人、是先知、是君王，一位一位在他们身上，你都会发觉有个共同点，就是心尊主为大。他们的侍奉是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也不是按着环境，看环境而侍奉，也不是照着列国的风俗，照着宗教的遗传来侍奉。他们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那查验他们心的神喜悦。这是一个蒙神使用的器皿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亲爱弟兄姊妹，在末了时代的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可以说是站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顶峰，可以说历代以来在教会历史上直到今天将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在这2000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以往神所使用的仆人，他们蒙神使用所留下了很多的亮光宝贝，但同时呢也有留下了很多属宗教性的遗传啊，许多这个没有圣经根据的一些做法遗传礼仪。那么身为神的仆人，今天我们的侍奉有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忠于圣经，不要背负着任何不需要背负的外面的许许多多的宗教的这个遗传啊、规则啊、吩咐啊。凡是圣经有的我们持守，凡是圣经没有的我们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切要忠于圣经神的话语，我们的侍奉要遵行神的旨意，就要以神的话为本。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是写得很清楚，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他在神面前的侍奉很要紧的，是神差派他，他做；神吩咐他，他说。对我们来说，今天最基本的第一方面就是熟透圣经，明白圣经神的真理，神的心意是如何，应该如何侍奉，一切都是回到圣经，恢复圣经绝对权威的地位。不是看人情，不是看任何的事情，也不是凭自己，一切都是尊主为大，回到圣经神权威的话语。然后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需要尊主为大，顺服圣灵的主权。因为一面来说，我们装备熟透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要我们如何侍奉，而不是照着人的遗传，照着自己的想法，照着世界潮流的方法，不，一切都是以神的话为本为准则。但是另一边，我们需要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是主的奴仆，我们要听从主的引导。所以在侍奉的时候，关于差遣，就是圣灵的差遣，就是主的差遣。即使来说，若是你要到一个地方传道，你要到一个地方开放，就着神的话而言， 福音传遍天下，这是神的心意，不错。但是就着神有没有打发你去那个地方开放，这就需要你应时的在神的面前领受神的引导，就是要栖息祷告在神面前，让圣灵在那边显出他的时间，他的打发。若是圣灵禁止，我们就不去；若是圣灵引导，我们就去。这就是尊主为大。因为即便神的话写得很清楚，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但是什么时候该去，什么时候不该去，也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照着神的差遣，不是凭自己的意思。举例来说，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当时《使徒行传》第13章里记载，几个先知和教师他们进食祷告侍奉神的时候，圣灵有话说，为我差派巴拉巴和保罗，就是扫罗，当时的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要做的工。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那几位的先知和教师不是每一位都蒙圣灵差派，只有两个人蒙差派，一个是巴拉巴，一个是扫罗，后来成为保罗。然后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巴拉巴、保罗既蒙圣灵差派往外邦地方去传道，后来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夜间得着一个异象。他还没有得到异象之前，圣经记载，当保罗想往另一处地方比推尼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准许；然后他想往美西亚去的时候，圣灵禁止他。几处记载同样是传道，要到这个地方去呢，还是到那一个地方去呢？使徒们是照着圣灵的引导。当耶稣的灵，当圣灵一次又一次在他们要去的不同地方禁止他们的时候，使徒们就顺服。然后那一夜，虽然使徒们还不知道前面下一站要传到的地方是哪里，因为只有禁止还没有带领，我相信保罗一定祷告在神面前，神啊，到底我下一步应该往哪一处去传道。在这个时候，就在当夜，神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让他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的异象，呼召保罗说，快快到我们这里来。保罗就以为神召他传道给马其顿，就开始进入了欧洲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保罗进入欧洲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是照着圣灵的引导，若不然，保罗原来传道的路线呢，从比推尼这个方向一去呢，那就不会到欧洲，也是往另外亚洲另一个方向去。所以在此你会看见圣灵引导保罗是往欧洲去，所以福音后来很快就到罗马城，到了各处。你会看见即便神所打发的仆人，他的脚中都是照着神的打发、神的差派、神的引导。连主耶稣他蒙神差派从高天来到地上，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着差我来者的意思行。他的所作所言所行都是照着父的意思，给我们留下榜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有一件事很要紧的，第一，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第二，要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你若不明白，你如何能遵行？要明白就是要熟透圣经，这是最基本。第二，就是要遵行神的话，顺服圣灵应时的带领。这不仅是耶利米所显出的见证，在我们身上同样需要。还有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先知耶利米的侍奉，一个神所要得到的器皿。第二个特点， 做主器皿的必须有第二方面是我们必须具备的，就是在主的恩典中刚强起来。请我们看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神说的。我们看见呢，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必须经历神与他同在，经历在主的恩典中刚强起来。此时耶利米他还年幼，他要承担神这个托付，以他来说是绝对不容易的，因为他要面对以色列人逼迫他，他也知道以色列人是多么的刚硬，是多么的硬心。他本身就是一个祭司，他最了解祭司成祭司体系的那一种刚硬背逆神的情形，是指当时的那种黑暗的情形，因为以色列民族就快被掳了。在这种情形底下，要替神说话，要说审判的话，要他们投降巴比伦王，实在不容易啊。所以先知难免会惧怕，他听见这个托付的时候他惧怕，一个年幼的人要面对百姓，要面对众人，同时也要面对君王，那很自然就惧怕。然而神对他说，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神的话就带来恩典，神的话就带来力量，神的话就带来他的同在，叫耶利米可以软弱变为刚强，胆怯变为壮胆。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一定要经历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也就是说，原来是惧怕的，原来在自己里面是胆小的，但是因着主的同在，因着领受神的话语，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为勇敢。他们领受从神而来的那个胆量，连世人都觉得稀奇，在耶利米的身上就是如此。圣经让我们看见一个年幼的耶利米，他竟然可以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经过了三个王朝，在那个几乎一片黑暗拜偶像的时代里面，以色列人全民都拜偶像，然后又犯罪到极点，神甚至啊对耶利米说，你差派人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走来走去，若能找到五个义人呢，我为那五个义人就赦免这个城。找不到，可见几国上下都沉沦在罪中，犯罪到极点。甚至后来我们从以西结书里面你会看见，以西结在异象中蒙神带到耶路撒冷，看见在圣殿的背地里，长老们祭司们私下在拜许许多多污秽的偶像，各类的污秽的败坏的偶像，甚至偶像摆在耶和华殿里面呢，一般人看不见呢，表面上他是献祭给耶和华，私底下成群人在那边拜偶像、观天象、算命，做了很多邪术的东西。所以难怪惹来神的审判，最后连圣殿也给拆毁。在此我们就会看见这个当时那种黑暗的情形，黑暗的势力有多大。在这种情形底下，一个青年的小子，他从哪里有这一种的胆量呢？他可以面对君王，面对首领，面对军队，面对以色列众人，面对祭司体系，面对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男女老幼，专门宣讲神审判的话，一个人与众人反对啊，若不是耶和 要法救他，早就没命了。然而众人稀奇的是，他从哪里来有这种的胆量？他天天都接到恐吓的信息，甚至天天都有杀身之祸等着他，但是他脸不变色，心不惧怕，就是信靠神。因为神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我必拯救你。他信神的话，神的能力就临到他，结果无论他到哪里，神都拯救他。甚至连巴比伦帝国，真是时候到了，照着耶利米所说的预言，攻进耶路撒冷，把以色列民族完全俘虏到巴比伦去。从此以色列人亡国70年之久。经过这个巴比伦的大军打进耶路撒冷，然后进行毁灭性的这种攻击破坏的时候，先知耶利米照样蒙神保守，他照样存活，并且继续替神说话。这就是他经历了神同在的那种胆量，那一种得胜，那一种刚强。甚至后来他给带到埃及去的时候，照样替神说话。你会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不在乎外面的年龄，而是在乎他是否经历在恩典中刚强。要刚强，要壮胆侍奉神，这几乎是神对他仆人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一个主的仆人所必须具备的。我举圣经里面其他的例子，就像耶稣一样，当他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当时他也是年轻，虽然在60万的百姓当中他算是年长，但是以年龄来说还是年轻。他是摩西的帮手，神的摩西离开了，这个时候神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你平生的日子并没有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神三番四次的对他说，我岂不是对你说，你应当刚强壮胆啊。这个刚强壮胆是神多次多方的坚固耶稣亚，而耶稣亚的一生呢，就为神打了美好的仗，带领以色列人承受迦南美地。他一生所显出的见证实在是刚强壮胆，是靠着神所活出的见证。然后圣经同样也给我们看见这个提摩太，保罗对他说，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提后第2章提到，我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具备一个很要紧的，就是刚强壮胆，但是必须晓得不是在自己里面，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在自己里面的是血气之勇，这种血气之勇呢，在灵界的征战里面很快就失败。就像昔日的西门彼得，他跟随耶稣，到了耶稣就快受难的时候，在逾越节晚餐的那一夜，他对耶稣说，众人虽然跌倒，我彼得永不跌倒。他发誓永不否认主，结果过了几个时辰，当耶稣真的受难的时候，他竟然发誓3次不认主。为何他会失败的这样惨呢？他在自己的血气之勇里面，面对灵界征战撒旦的逼迫的时候，他这个勇气啊就立刻跑掉了，心就消化如水，立刻失败。但是同样一个人西门彼得，经过了五旬节，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当他们认识自己同时依靠神的大能，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的胆量，他们的量气是众人所稀奇的。 当他们给捉拿给鞭打，在犹太公会里面受审的时候，众人稀奇他们，认出他们是一般无学问的小民，为何有这个胆量和口才呢？后来晓得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是的，当我们完全依靠主，站在他的恩典上，你就会刚强。多年来在侍奉主的经历里面，我也常常在这点上经历到主的怜悯。我记得起初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即使圣经背得很熟，神的话语一篇篇信息预备得很有亮光，但是站出来传讲主道面对众人的时候，哇，里面心总是跳得蛮快的，蛮紧张的。为何呢？胆怯。就因为胆怯呢，这个压力觉得很大，发表的时候就不够能够丰富的让圣灵有自由的涌流。我为这事在神面前迫切祈求，我说神啊，我天生是有容易紧张的人，是胆小的，但是我要经历基督赐给我胆量，赐给我恩典，叫我站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一面灵力非常火热，即使是面对大众有压力，还是饥渴的，真是求之不得的，抓住每一个机会传讲主的道。另一面是迫切向神求，求从神而来的恩典，结果时候到了，过不久，每一次借着祷告，总是充满神的同在，总是从神而来的胆量。所以多年来我可以见证，当我一站在讲台上的那一刻钟，我感觉神是丰富的同在，圣灵就像充满我那样。即使面对人数少的几百人，或许人数多的上千两三千人，同样感觉好像整个场面都神交给你了。为何有这个呢？这原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知道原来自己是何等胆怯的人，就是借着祷告经历了什么叫做在恩典上刚强起来。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因为神的恩典够你用，基督耶稣的能力复辟。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无论是在各种环境，我刚才只不过举某一类的例子，有的肢体在受逼迫的环境底下，他就是借着祷告靠主刚强起来，继续的传扬主的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侍奉主的必须，对主有这方面的经历。耶利米原来是胆怯的，但是你读完耶利米书之后，你会发觉他的一生啊，他是一个在神的恩典中显出最刚强的人。这就叫神得着荣耀。我们原本都是无有，经历神成为我们的所有，叫神得着荣耀。我再说，在耶利米的身上还有第三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他这一个领受从神而来的口才，这一点是很要紧。一个侍奉主的人，他需要领受从神而来这个侍奉的能力和口才。耶利米并不是善言的人，并不是天生很有口才的人。你看，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对神说：“神啊，我年幼，我不知怎么说。”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口才，我还年幼，怎么能够替你说话呢？即便我明白你的意思，讲起来的时候都讲得不通顺。尽管是如此，神却是再一次启示耶利米。神是全能的神，他是造口舌的神，只要耶利米信而顺服，神就把口才赐给他。所以我们看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在此你看见神伸手按耶利米的口，就把当说的话已经传给他了。范吉发说，神把口才赐给他，同时也把话语赐给他。 所以事实证明，后来耶利米的一生是满了从神而来的口才和领受从神而来的默示，所以他能写了先知书52篇，又加上5篇的耶利米哀歌。你就会看见他多有口才啊，一气呵成，多么丰富啊！就像我曾经说，神人摩西原本说他做口笨舌，后来一气呵成《生命记》，教训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讲了33篇，多么丰富啊！每一篇都很长的。而此时耶利米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口才，结果神一赐给他口才的时候，他可以一气呵成耶利米书52篇，又加上5篇哀歌，57篇，这不容易啊！这完全是神所赐的口才，也领受了神所赐的话语，也就从神而来的默示。我们知道有的人他一面对君王，面对在位的，面对祭司们，面对当时百姓当中做官的，他就哑口无言，或许说讲起话来是结结巴巴。为什么呢？紧张。但是耶利米不同，他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他讲起话来的时候满了神的权柄、同在、能力、口才，因为神赐给他口才，叫他如何应对，并且是把神的话语是完全很纯正的传讲。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必须经历的。我记得这一个多年前，当我蒙主呼召，好多好多年前，当时呢我渴望侍奉主，虽然圣经背得很熟，但是我在主面前常常对主说，主啊，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我实在不晓得如何把你的话语发表出来，把所领受的亮光和启示能够深入浅出，照着人的需要能够发表出来。我生怕由于自己的拙口笨舌限制了神的工作，把神的丰富限制了，结果为此常常祷告神啊，收到了，很奇妙。我不敢说今天啊已经神赐给我蛮有口才，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能够见证一件事，侍奉主到今天多年来，主领过无数的布道会、培灵会、奋兴会、各类型的聚会、培训的各类型的聚会，我能够见证一点，主是一切，所有的智慧知识都在主里面藏。他不仅可以赐下启示，可以赐下亮光，他同时也可以赐下口才。我曾经多次看见保罗他呼吁众教会圣徒们替他代祷，求神赐给他口才，能够把基督的奥秘发表出来。我也因此常常在神面前祈求，神啊，求你把属天的口才赐给我。回头一看，多年前所求的每一样神都赐给，神都赐给，每一方面的恩赐神都赐给，那是满心感谢，真是没有一样不是求来的。正像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神赐给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然后保罗说，你们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就不应该自夸。实在的，今天我们主的仆人每一样都是领受的，都是求来的。先知讲到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教师的恩赐、牧者的恩赐，哎，这个治理的恩赐，还有各种的恩赐、祷告恩赐、信心恩赐、各类的恩赐，甚至医病赶鬼的恩赐啊，在神面前可以说我多年前啊常常这样祈求，直到今天。回过头来看，一方面一方面一方面都经历神听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侍奉主，我们实在需要真是领受从神而来的能力，因为圣经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人就不能得着什么。 现今这个时代，许多人常常凭着自己的学识、行头、地位、方法、技巧，还有人际关系、人为的办法，为了达到自己侍奉的某一个目的。事实上，这是虚空，这是虚空，我们要认定。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人就不能得到什么。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方法，一时间而已，很快过去。若不是从神而来的印证，一切都是徒劳的，也是毫无意思的。我们今天一切劳苦所盼望，是到那日在基督审判台前能够蒙称许啊。若是不蒙称许，那一切都是徒劳啊。所以雅各书说，我亲爱弟兄，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主对腓立帖腓教会这样宣告，他说，我手中拿着打位的钥匙，我开了没有人能关，我关了也没有人能开。今天天国的门，属天的门，向神向谁打开呢？是向一般真正跟从耶稣、谦卑跟从主、凡事经历主。所以我们需要高举基督，经历基督，不要凭自己，不要夸口人的能力、人的天才，这一切是得罪神，这是无知，这是在黑暗里。所以求主让我们看见耶利米的一生是见证神的一生，他是领受从神而来的口才。我们侍奉主的同样要如此经历主。接着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蒙神使用的第四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就是他站在神所要他站的地位上，而这个地位呢，是一个高的地位。请我们看第一章，在第一章的第十节，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看哪、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实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特别留意，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在此的意思不是说要耶利米骄傲，不，这是两回事。一面来说，他在神面前是俯伏，是谦卑，觉得自己一无所能，不配神这个呼召。但另一面来说呢，神要他看见一个侍奉神的人，神所给他要站的地位是在哪里？是在列国列邦之上。换句话说，在世界之上，也就是说不属这个世界，不在世俗的潮流里面。所以当他传取神话语的时候，他所站的地位是神给他的地位。先知神人在地上说话的时候是代表神，所以他不是很低的在那里说话，在那里劝人，苦苦的劝，不，他是站在神要他站的一个神圣的地位上替神说话，因为是代表神嘛，所以说起话来的时候满了神的权柄，满了神的能力，说起话来的时候带着神的权柄能力，这是真先知所显出的。他虽然是年幼，他虽然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行头，只不过是一个年幼的先知而已啊，青年人而已，但是他讲起话来的时候，是像保罗对提摩太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甚至有时候是用教训、劝勉甚至责备。总是说起神话语的时候，不要限制在自己的背景底下啊，我原来是在某一个背景出生，我原来是在某一个 这个协力限制我原来是在某一个范围里面。一个主的仆人若是活在自己里，他就这样，这样的人不配替神说话。一个蒙神拣选的，他应该看见他是永生神的仆人，他要忠于神的托付，他一说起话来的时候是站在一个属天的高的地位来对这世界的世人说话。所以传取福音的时候，即便是对着一个知名度高的大学教授，也同样是把主的话传得非常有信心啊，叫那些能够悔改。就像保罗，他虽然以囚犯的身份在亚基破王面前，但是他讲起话来的时候，连亚基破王都战惊了。他一点不是好像囚犯那样，他一讲起神道的时候，就像是把神的话对亚基破王说，这说到亚基破王都不自在啊，你稍微一欠几乎叫我成为基督徒了。他对腓力斯大人的时候，腓力斯大人是个长官，外面来说决定保罗命运的，但是保罗每一次和他私底下谈的时候，谈到公义审判，令到腓力斯大人都惧怕了。为何保罗这样？因为他是站在列国列邦之上，就是替神说话。此时耶利米也是这样，他是一个年轻人，当神没有使用他的时候，他是卑微的，当神你使用他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平时他任何时候心是谦卑的，但是替神说话的时候，由于是他的职分，他就要站在那个地位上说话。所以是在列国列邦之上，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看见他讲很多道很有能力，他对付以色列人对付的彻底，对付的透彻，他对付外邦各国同样透彻，后来对付巴比伦帝国也讲的是真是非常的透彻。为何能够成为列邦列国？不仅仅以色列国啊，连四周围外邦列国包括巴比伦帝国都在他预言的范围之内，他实在是在列国列邦之上，因为神立他为先知。这是每一个给神使用的仆人的特点，若没有这个看见，那么那一个仆人慢慢会成为人的仆人。为何呢？今天姑且来说，有的传道牧师，有的这个主的工人，由于不是活在神的光中蒙神打发使用，就很容易停在一个职业性的，然后看群众，这个时候群众喜欢哪一些口调的，然后我就迎合他，讲一些他喜欢听的，然后潮流现在兴什么，那我也讲一些好像和潮流合乎一下，让大众的口味觉得说啊喜欢听的。这一来，一个传道人呢、啊、就变成什么，就变成给整个潮流啊所踩在脚下。我姑且用这样一句话，有一天会成为神所唾弃的一个神的仆人。当他给神使用的时候，他是站在神要他站在地位上替神说话。这几乎是全本新旧约圣经所有给神使用的人的特点。所以连使徒们，原来他们是渔夫，但是当他们给神使用的那一刻中，他们讲起道来的时候，连法利赛人连祭司后来都要悔改，都要服下来，因为这是神的话。那我举个例子，一个平民百姓，原来他无论是做哪一份的职业，他是一个平凡人，但有一天若是他给他的国家显上了，打发他到某一个国家做大使，代表自己所属的国家到别国做大使，这个时候他的身份立刻不同了。即便他年轻，即便别人看不起他，但是他是带着这个那一个国家大使的身份，他就不可以因为说啊我的学历比不起那个国家很多饱学之士， 啊，我的口才差啊，我的这方面不够，那方面不够，而不敢替自己国家在那边发表什么话。他不可以这样。他虽然有一些比不上人，但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身上有一个要职，他就要在这个岗位上来尽他的职分。当他那一个国要他宣布什么话，他就要说。而他说的时候，不是代表自己说，是站在那一个国给他的职分上来说，这才叫称职，而不是失职。同样的，今天我们是天国的大使，今天主的仆人是神差派出去替神说话的，传福音也罢，讲道也罢，是替神说话。所以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哦是讲道讲道，为了讲道而讲道，不，每一篇道我们总是在神面前祷告，神啊，这时你要我们说说哪些呢？如何说呢？总是要忠于圣经，照着神的心意，是替神说话。所以若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就知道，一个真正给神使用的人，他平时的时候见人面的时候非常的和蔼，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温柔，容易谦卑温柔与人相处。但是当他一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一替神说话的时候，可以说变成第二个人。为什么？因为这是论道替神说话，没有人情可言，没有任何的，连众人都觉得稀奇，哇，在讲台上那种能力，神的同在，这是主的仆人应该看见。多年来我在这一点上也蒙了神很多的恩典，接着许许多多的祷告，每次当我一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无论是大场小场，我几乎可以说无论台下坐的是任何人，从来不寻情面。当然我也不是特地去做什么，最要紧的是神托付我哪些话要讲，就讲透他，把负担完全卸释出来，照着神所托付的一句话不避讳的，因为这是关系到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交账，神说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叫我每一个侍奉主的，我们晓得替神说话的时候，你站的地位很要紧，这是非常的要紧。你若是站在自己里面，不晓得自己是神的仆人，而是好像是众人的仆人那样，像是打一份传道人的职业的工作，若是这样啊，你讲起道来啊，看这个情面，看那个情面，这一点也不敢讲，那一点也不敢讲，很快就给神吐去。神今天要的不是雇工，神要的是工人，能够忠心以他。当你忠心以神的时候，哎，感谢神，圣灵就厉害工作，众人的心就悔改，甚至是火热。有神同在的责备啊，人越责备心里面越舒服啊。没有神同在的责备，当然是惹来很多不需要的。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要站在一个神所给我们的地位，照着神的启示，神的托付，尽都讲明。所以这是先知耶利米蒙神使用的一个特点。好，我们再来看在第四方面，在先知的经历里面，第四方面有一个很要紧的，是第五方面呢，就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一方面呢，我们实在要留意。我们知道神对耶利米的要求是很清楚的，就像第一章第五节所表明的，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差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一面来说，就像上一次我们论到的，是神的拣选，他未在母腹里，神已经拣选他，甚至已经将他分别为圣，这是客观的真理。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神总是要耶利米的一生常常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 而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呢，在十五章第十九节那里也同样论到。十五章第十九节，耶利米书第十五章第十九节，在十五章十九节那里呢，就特别清楚的论到，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归向他们。他们要归向你，你却不归向他们。再次，你看见呢？神对先知耶利米说：“你要归向我，就是要分别为圣，然后要将宝贵的和卑贱的分别出来。”这个分别说出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神的子民当中啊，分别圣洁的，凡是自洁的就能做贵重的器皿，就像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所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尊贵的器皿，合乎主用。”在神的子民当中，分别一些贵重的器皿，然后犯罪的、属卑贱的分别出来。但是另一面来说，更是指着先知耶利米在神的面前，他本身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把一切世俗的、卑贱的分别出去，自己过一个属神的生活。若是先知耶利米本身有这个分别为圣的见证呢，神说他们要归向你，你却不归向他们，就是以色列百姓要来归向你，但是你却不归向他们。他们是众数，你是单数，耶利米一个人很容易啊受到整个潮流和大众的口味所影响而去归向他们。但是神吩咐他说，他们要归向你，你不可归向他们。换句话说，这就是分别为圣生活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亲爱弟兄姊妹，一个主的仆人要从这一个世俗的潮流里面、属世的潮流里面分别出来。主的仆人要这样去分别出来的时候，他讲起道来站在神所给他地位才会有能力。不然即便你自认为我是神的仆人，我讲道站在这个地位上，但是你没有分别的生活，你的讲道就没有能力。一来圣灵不印证，二来众人藐视，因为你的行为并没有分别嘛。你平时的生活和他们没有什么分别，你讲道的时候，即使你自己自认为站在高的地位上，反而啊令人跌倒。所以一个主的仆人，他不仅在传讲上需要站在神要他站在地位上替神说话，另一面他同时更需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有言教，我们还是要有身教。正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那里提到：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可以因为真理成圣。主耶稣为门徒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他一直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他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使门徒们也可以因为主耶稣所讲的真理来成圣。法利赛人的失败就在这里，他们传讲摩西许多的教训，坐在摩西的位上，但主耶稣说他们所讲的你们要听从，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把蓝蛋蛋子摆在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所以难怪他们所讲的没有能力。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我们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很要紧。为圣是代表归向神，神是圣的，那么我们要成圣，在主观的经历，不是讲客观的真理，是讲主观的经历，我们需要天天过一个连与神的生活。在连与神的同时，我们要从一切的和罪有关系的东西分别出来，和世俗有关系的东西分别出来，这叫分别。从最有关系的东西，即使来说最低浅的 色情的东西啊，污秽的东西啊，犯罪的东西啊，分别出来，从一切在肉体里面的相争相摇相吞里面的纠纷里面分别出来，还有从很多这个不仅仅是肉体，还有世俗的潮流里分别出来。世俗潮流里面，当然我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比如说时下有很多开始时兴染头发的，中国人染金头发要像外国人那样，那么身为传道人当然不会随从这种潮流去染一个头发，那这还得了，一染下去别人的根了，完全失去榜样的。可能他染这个头发不是和罪有关系，但是却和世界的潮流有关系。又比如说有时候潮流一兴，男人头发留长的，留得像女人，对于传道人来说绝对不会这样做，不要说传道人了，你一般圣徒都不要，因为我们是从世俗里面分别出来，所以有很多分别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儿女当中，主的仆人要有分别为圣的生活，分别才是产生能力，神的能力就会领导我。耶利米昔日他就是这样分别，因为他这样分别，所以百姓要归向他，他却不归向百姓。今天呢，有的传道人他服侍过不久啊，不是众人来跟随他所传讲神的道来归向神，而是相反的，他随从潮流给众人牵着鼻子走去了，为着迎合这个潮流的口味，然后就慢慢随从潮流去。先知耶利米不是，他是使以色列人归向他，要他们悔改归从神，从来没有妥协，因为他分别为圣。所以传福音的能力就在这里。在现代历史上有一个主的仆人我很欣赏，他名叫葛培，在他身上的一个特点，他是大型的布道家，他一生的特点就是忠于圣经神的话，但是他每一次传讲内容呢，事实上很简单，总是圣经怎么说，把圣经里面的某一个比喻某一件事，甚至连就业的就这样讲，讲完就是救恩传名就呼召，每次的很多人得救。他在他自传里面，我最近看过他的自传，他自传里面这样说，他说多年来很多人劝他，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了，到了这样一个电子时代，你还随整天打开就是说圣经说圣经说，应该有多一点的啊其他各方面的丰富。葛培里怎么说，他说不错，时代是改变了，但是福音没有变，福音的内容没有变，神的话语没有变，他就是读信圣经，当然在发表上是有一点讲究，但是内容永远不变，永远不变。就因为他这样，所以神使用他超过50年，直到今天。反观有一些传道人，我曾经看见他们啊，为着迎合这个潮流的需要，这个标旗利益，搞一些花样，结果多年来我一早就看穿这种情形了，这一种的时兴啊，一年两年几年之内就过了，在神的手中不会一生使用，为何呢？因为这很容易出卖自己，有的就是为着一时的这个啊，这个大众的口味而轻，慢慢的偏离圣经，把忠于圣经看得松了，群众的这个当时迎合的需要看得大了，结果慢慢就偏离了，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引诱和危机。一个主的仆人若是尊重神，神就尊重他，神就拣选他，这是我们要谨记。所以我们从耶利米的身上，我们看见他一生分别为圣，当时啊不知有多少假先知苦苦的劝耶利米， 你不要再说这个话了，我们呢，救你的命出来，把你的枷锁解开，木狗啊解下来，你只要说一些这个平安祝福的话，好吧，苦苦劝他。耶利米说，耶和华怎么对我说我就怎么说，结果他继续说下去，说完之后同样又被捆锁，他也再说不行，因为他要忠于耶和华神的吩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有层面上意思不同，所以求主如此得着我们，叫我们能够记得，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需要第一方面我们讲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侍奉，在恩典中刚强，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就是领受从神而来的口才。然后第四方面我们讲的站在一个神所赐的地位上替神说话。第五我们讲的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下次我们有机会再分享耶利米还有很多方面，请我们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主啊，叫我们能够像你的仆人耶利米那样一生忠心于你，能够凡事遵行你的旨意，在恩典中刚强起来，并且站在你所赐得胜的地位上替你说话。主啊，更是叫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领受你所赐的口才和能力，叫我们一生的侍奉都是见证，我们一无所有，但你是一切，还是把所有荣耀爱戴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